89面第二行，89面第二行，我皇得知灵见虚极，宝和太和圣闻烟雨百王，春风吹雨万国，复玄化以绝梦，吹天真以性情。那么这个是这一段是赞叹过主，这个在中国可以说从佛教传来之后啊，护持佛法的都是过往大臣，过往要不护法，佛法决定不能现身。现在佛教为什么这样衰呢？国家不护持，靠民间的力量非常之有限，纵然有力量，不能建立一个制度普遍颁行全国，所以这个佛陀在世，你看印度许许多多国王都是佛的弟子，佛教传到中国来一佛如是所以这个德高望重的法师几乎都是帝王师。清凉大师在一生呢，他做过7个皇帝的老师他的寿命很长经历一共是9代9个皇帝最初嘛他年轻嘛所以到幕后7个皇帝都是他的学生。这一段是赞叹过主的护法，赞叹他的护法，所以称我皇皇就是皇帝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个这是要叙述到第一段所讲的就是大哉真戒万法自实实在讲呢就是华严上讲的一真法界。佛如果证得这个境界，这就成佛了，叫妙见真觉这个过往如果要是入了这个境界了，那就像此地所赞叹的一样佛得到是真的，过往得到则未必，这个是前面是主要的，这一段是陪衬之话如果当时皇帝真正得到他的晚年呢就不会出毛病了，因为这个皇帝就是唐明皇就是德宗皇帝，就是唐明皇，是不是？可见他并没有得到，他要真正得到的时候不至于几乎晚节不保我们看这个，看底下的解释看这个注解说我皇得知之性情，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两行这段文，这是第二段的第二，越王显也就一个明君就一个明君能够带给全国老百姓 幸福啊，这是个好的皇帝啊。所以在过去这个帝王啊，确确实实受佛教的教化了很深。那么纵然有一些越轨所越的幅度啊都不算很大啊，换句话说他接受过佛法的教育。这个当时即德宗皇帝啊，唐朝德宗皇帝啊，就是明皇啊，唐明皇临见虚极者，这是解释这一句啊，为因临见达虚无太极之道也。这个解释我们还是不好懂，下面呢这是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给我们讲，这就容易明了了。临见是智慧，临是我们讲临民觉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是聪明睿智，就是这个意思。见呢就是观察，他有智慧，他对于宇宙人生呢观察的非常之细微，这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智啊。虚极这是理啊，就是虚无太极，这是说的理，宇宙人生的道理，我们今天所讲真理啊，这个意思就仿佛现在人所讲的真理啊，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知一切法啊，这句话就好懂啊，他能够知事出世间一切法，可见了这个话对皇帝都是赞美之词啊，赞美之词。保和太和者，这一句是出在《易经》里面，孔老夫子说的啊，是《易经》呢这个卦辞啊，《易经》的卦辞啊，乾卦啊，说《周易》乾卦象辞云啊，乾道变化，过真性命。保和太和乃立真，这一段是周一乾卦里面这一句，一句是孔老夫子注解易经，他老人家写了这么四句啊，就是乾卦卦象啊，他的解释，解释这个四句。这个四句实在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可见的了从前这些法师啊，像清凉宗密大师这些人，事出世间法都通达啊，如果不通达，他怎么能够引用易经呢来解释华严经啊？真的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大乘法里常说圆人说教无教不圆啊，把易经呢也提升跟华严经平等的境界啊，这个真是圆融无碍，就是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的境界啊，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啊。下面这是解释啊，为无为而化。什么叫无为而化呢？上顺于天，下合于人。 这就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天是什么呢？天是自然，要顺乎自然。就中国这个教育，自古以来的教育都是以这个为教学的中心思想。人能够顺乎自然，不违背大自然，你心地清净的，长命百岁呀，他一点都没错。我们中国的医学讲到中国医学最重要的一部经典《灵枢》我们一般称《内经》《内经》是不是讲治病的呢？这都是不是的《内经》讲什么呢？讲长生的依照《内经》的原理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正常的寿命呢，应当活200岁。照这个原理来说，就好比这一个机器机器你能够运作保养得很好，足足可以用200年。用不到200年呢，是你自己没有保养好，自己糟蹋了自己。所以中国这个医学原理不是治病的，是讲如何保护你这个身体长生长生不老是讲这个，这是中医的主要的目标纵然有一点小毛病了，这个治病决定不能用药的不用药，不用药用什么呢？这我们现在知道针灸不需要用药这个病怎么来的呢？这人是机器嘛，你哪个地方那个气管呢、管道啊不通了、阻塞了，就出毛病了这个针一下去呢，把你疏通了，就又恢复正常，就无需要用药佛法比我们这个针灸还高明高明在哪呢？用阴身就是念咒，这个咒是阴身，这阴身呢震动你的部位，你这个人阻塞了，发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正好震动这个这个咒念几遍呢，这一震动它又通了，病就好了，这很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佛经里面很多治各种咒的、治各种病的这个咒语，那个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现在我们拿着这个咒念不灵，为什么不灵呢？念的声音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真正的这个懂得着他的传授，亲口传授，阴身法的正确确实震动到这个部位，这个没有神秘不是说什么佛菩萨保佑，什么是神明管，不是的你想想很有道理所以他这个方法的时候比针灸还方便那么现在这个咒怎么为什么不灵呢？你想想看，3000年一代传一代，传一代，这个音传魔了，传变了，所以现在怎么念也不灵绝对不是欺骗人的，是我们现在发音不正确不懂得这个音声所以现在念咒照着那个字去念呢，那只是纪念的意义了实际效果达不到治病的效果达不到，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原理你说佛菩萨或者是外面宗教是这个耶稣有什么病人他给他摸摸的时候病就好了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指牙，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他给你摸摸按摩一下，就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就不没有那么神奇这个人很有科学根据的，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饮食起居都要顺乎自然所以日出而作，日末而息甚至于是吃的东西 那五谷杂粮乃至于蔬菜，你们看看礼记月历，十二个月哪一个月吃些什么东西啊？不但讲究吃，而且你煮这个东西啊，用什么样的火来烧它啊，或者是用这个杨木、用松木啊，这用的那个木用火都不一样。你看中国人的讲究啊，这养生之道啊，啊，不像现在啊，用瓦斯烧，所以你烧出来的东西啊，不是味道啊。在从前烧什么东西，用什么样的炭火啊，用什么样的这个木材啊，烧到什么样的温度，那个讲究啊。那个月令我看了一看呢，我也没有办法，太繁琐了，太繁杂了，吃一餐饭哪有那么麻烦。从前农业社会他有的是时间，他可以慢慢去做，所以要想着这一切是顺天应人，下乎于人呢，人就是人心啊。古人所讲的得人者昌啊，舍人者亡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历朝每一个朝王朝政权建立啊，它都能够绵延几百年，它有它的道理在啊。中国将后如果再要能够长治久安，换句话说，不用我们古老的这些哲学思想啊决定得到中国人讲啊，顺天应人嘛，所以学习外国的东西来统治中国的时候，决定不可能在外国本身也不能够长久，到中国当然更不可能中国这个民族是全世界可以说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个怎么培养成的呢？就是儒家了与大乘佛法所培养的所以诸位要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专制，这是真理我们一定要明了西方这个像美国式的这个民主制度，在我们中国很难行得通。如果我们学它，我们会有很大的困难，也有不少苦难什么原因呢？你要了解国情美国开国才200年美国的人民是全世界四面八方来的，每一个国家民族来的，所以他们是大杂烩好像这个市场每一个人设个摊位在那做生意大家来制定一个公约，这样的民族他没有他自己本身的文化基础中国这个店是老店呢，开了5000年，一代一代传是传下来的，那怎么能跟人家那个好多好多伙计来合伙的，这个情形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过去这才能找到长治久安这个方法所以如果不恢复这个儒家与大乘佛法的教学，的确非常非常的困难像这一段讲的呢，真是原理原则故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个圣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国家的元首在从前的皇帝就是统治国家的这个人所以我们中国过去尊称着圣贤圣政政治皇帝是圣人，文武百官大臣是贤人所以中国人这个理念当中是圣贤政治不是专制中国历史上专制的昏君有，不能说没有，很少只要这个皇帝一昏呢，他这个朝代就会灭亡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那个皇帝头脑不昏的话，他这个朝代不会灭亡 啊，所以同志者要怎么样呢？同志者要无心。啊，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同志呢？用清净心。啊，你看我们中国这个礼服，中国在从前的确是礼仪之邦啊，全国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有礼服，穿的这个服装都是礼服。啊，所以人与人相见的时候，知道啊，尊卑与上下，啊，别于行礼呀。啊，皇帝，你看戴着这个帽子，冕旒啊，啊，叫平天冠，头上是平的，代表什么？皇帝对待一切人要平等，要用平等心待人接物，那不能有高下。啊，冕旒。挂在眼前的像什么像窗帘一样啊，目的在什么地方呢？看事情不要看得太清楚啊，看得太清楚太认真，问题就出来了，就复杂了啊。你没有注意啊，他那个帽子下来的时候有两个棉花球是耳朵的啊，不要看得太清楚，不要听得太清楚，大致能够过得去了就行了。啊，这个样子呢，天下太平了。啊，让底下的人的时候都能发挥他的才干。啊，皇帝没有主意，一切主意你们去想，他只在那里判断。啊，这个可行，用这个。啊，这个方法好啊，他自己心呢永远是清净的。清净心是真心，能够辨别是非邪正。啊，他要一有思想跟别的人一样的时候，那就是落在心意识里头了，就很难辨别邪正是非。所以一个领袖啊，心要清净，心要定啊，所以这呢称之为圣人，这个是有道理的呀。有定才有慧呀，慧能决断啊，能够判断的啊，所以他要无心啊，他要能够体谅老百姓，老百姓的希望，老百姓的需求啊，如何能够达到老百姓的愿望啊，这个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之心。他没有私心，啊，念念为国为民啊，他是这个心啊。所以，我们中国历代帝王跟西方那些君主啊完全不相同。为什么呢？西方没有这个教育啊。中国这些帝王的时候，从小生下来做王子的时候，就接受儒家教育。这些四书五经是必读的，老师要给他讲解的啊，他自己要能够体会的啊。所以这个帝王选这个继承人，选太子，在这个儿子当中，这王子当中选拔最优秀的，念书念得正好啊，通达这些道理的，选这个人来做继承人。啊，所以由此可知，跟西方的那个君主专制绝对不相同啊。现在一般人不念中国书，不念中国历史啊，提到中国过去帝王时代就想到西方人专制，相提并论，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我们中国在古时候，这是世界上一等国啊，最富强的国家了啊。中国只衰到近代大概150年啊，嘉庆以后啊，啊，嘉庆还算不错，咸丰以后就衰了啊，咸丰以后就衰了啊。嘉庆是乾隆的儿子，乾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们国家的势力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 啊，现在的南面的新加坡都是我们中国的版图，你看看清朝那时候的地图啊，南面到现在的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有一大半是中国的，是中国的版图啊，西面到里海啊，北面是西伯利亚啊，打开那个地图跟现在地图一比较啊，现在剩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三都没有了啊，那个时候国家力量多强啊，我告诉诸位，那个时候国家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国家呢？啊，来统一思想呢？现在所讲的建立共识啊，用什么方法呢？他们用无量寿经，这宫廷里面呢，读诵无量寿经，讲解无量寿经。这个是皇帝聪明啊，他不用他的诏书，不用他的语录。他无心，我们大家都学佛，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怎么做，人心服啊啊！皇帝也依照经典这个教训去做，大臣老百姓统统依照经典教训去做，所以清朝开国的时候用无量寿经啊，宫廷万神殿都无量寿经，这个制度中国历朝都没有，所以清朝皇帝非常聪明啊，统治这么大的版图啊，他用这个方法啊，学佛的人心地都很善良，绝对不会造反啊，为什么相信因果报应，不会做坏事情，不但不敢做坏事，想个坏念头都不敢，你这个多好啊，这个方法你看不是天下太平啊，这是聪明到基础啊啊！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这些菩萨，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遍知啊！我们这里一举一动，你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说个悄悄话，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都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动个念头，他也知道。你再想想看，我们自己怎么敢做坏事，怎么敢动歪念头呢？啊！人人不敢做坏事，人人不动坏念头。个个奉公守法，岂不是天下太平了吗？但无量寿经的好处啊，可惜的这个咸丰死了以后，慈禧太后啊是咸丰的妃子啊，咸丰一死啊，儿子太小了，同治太小了，所以啊慈禧太后专政啊，他这一专政啊，把宫廷里面读经呢废除了，大概他一想想，这个经上所讲的都说他的毛病，他不高兴生气了，宫廷不念经了，就废除了。这一废除之后啊，这个朝政过失一天一天衰落了，这个都有关系的。所以这里是真的给我们讲原理原则啊，这个佛法大乘经典一乘教义啊，跟儒家道家许许多多啊这个看法想法做法呢都相通的啊，所以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的欢迎啊，立刻就接受了啊，不但接受啊，跟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融成一体，把它再加以发扬光大啊！所以在佛法里面来讲，我们的佛法超过了古印度，超过任何国家地区啊！很可惜，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可怜，没有念书，不懂历史，无知无识，对于自己国家民族丧失了信心啊，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只要听说外国的，那总比中国固有东西啊不晓得好了千万倍，念佛法也不例外啊。现在我们求佛法到哪去？到日本去求，到尼泊尔去求，到西藏去求，你展开历史， 西藏佛法的时候，比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佛法至少要晚1000年啊。佛法是后汉时候到中国来的啊，1000年没有，大概晚5-600年的样子。西藏的佛法是文成公主嫁到西藏的时候带过去的，西藏才开始有佛法啊。这个藏王娶了我们唐朝的文成公主啊，唐太宗时候啊。那么另外在尼泊尔娶了个公主啊，这样把这个显教呢从中国带过去的。密教的时候是从印度啊，就是尼泊尔的公主她带过去的，这个时候才开始有，才开始造文字啊。西藏从前没有文字啊，有佛教之后才模仿梵文造这个藏文字啊，所以他在佛教历史上来说比我们要晚5-600年啊。成就来讲远远不如中国啊，但是可惜我们自己啊，把自己这个自信心、民族的自信心丧失殆尽了啊。这个就是国家衰亡第一个因素啊，都觉得我不如人，人家比我们好，永远走在别人的后面啊，永远跟到别人走，你怎么会强起来？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可以拍拍胸膛，我世界第一，唯有我们中国人很谦虚，你们都第一，我最后，样样不如人，这个可怜啊。即使中国富强，天下才有真正的和平安定。那么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自觉？像这样华严经的著述啊，这个大乘经论的讲解，你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角落，你把他们东西拿来比一比，不但这个第一流的比不上。以前方东美先生给我说过，他说就算我们中国3流4流的，他讲3、4流是讲谁呢？讲明朝时候明末啊，像莲池、藕益啊、寒山、淄博，像这些人的作品，他说找遍日本啊，就算是从唐到今天，找不到一篇东西能够跟他们相比的，相提并论，这是事实啊。就是西藏也不如是啊！啊，不要说跟这个一流的相提并论，真的3、4流的这个程度啊，都找不到相同的啊。所以我们同学啊，一定要记住啊，历史的教训啊，不恢复自信心呢，决定不能成就。啊，所以敬宗这个法门啊，欧耶大师解释信愿行，第一他讲信讲六个，第一个要信自己人，没有自信心呢，什么成就都不可能，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可能有成就，所以自己一定要建立自信心啊，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的历史啊，自己明了了才了解别人，你在这个世出世间法里不迷啊，你会知道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啊。不认识自己，不了解别人，这叫盲从啊，这非常可怕啊！我 们佛门说个不好听的，蒙羞瞎脸。啊，好，我们看底下吧。即德合天地，中阴人伦，返璞还纯。啊，这个纯就是醇厚。啊，淳朴，三才一贯为太和也。这就是解释啊，太和。啊，什么叫太和？啊，三才是天地人呢，天地人合而为一了。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真是顺天应人。啊，返璞归纯。这是做一个领导人呢，他应当具备的条件。这个条件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佛有他菩萨了，他不是普通人了。那这种人来领导国家啊，来这个统治一个国度，哪有不好呢？啊，那么拿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最高领袖啊所具备的德行啊，他要有德，不必要有能，他有德就行了啊。能是什么呢？底下干部要有能啊，你们出主意，你们提出计划，他来抉择，他来选择啊，这个是领袖的事情啊。所以他要德，他的心地要清净。啊，要保持一念不生。啊，佛法讲戒定慧三学。啊，要三学等运，这样的人才是国家领导人。啊，真是佛菩萨。啊，这个叫太后。啊，随着故宫，北京这个故宫啊，我上一次去年回来跟大家报告过。啊，他这个故宫里面三个最大的建筑物，我们中国人俗话称金銮殿呢。啊，那个匾额上不是金銮殿，啊，什么殿呢？太和殿。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太和殿后面一个大殿叫中和殿，中和殿后面一个大殿叫宝和殿，就叫宝和。啊，三个最重要的建筑物都叫做和，啊，太和、中和、道和。我一看到那个匾额了，非常感动。啊，你就晓得清朝能够统治中国将近300年，有它的道理。啊，他用什么来统一中国呢？用和。这个了不起啊，真正有学问呐！ 啊，所以他用无量寿经，啊，他用和，我们中国人怎么会不服？啊，今天讲知识分子，从今讲士大夫阶级、读书人，没有一个不心服口服。啊，虽然那个时候叫异族啊，但是他完全采用中国文化。用中国文化来统治中国人，中国人心里欢喜啊，他不违背人心呢， 啊真正做到了啊，顺天应人啊，能够顺着人心啊，这是太后。何为大乐啊？啊，我们今天政府提倡安和乐利呀。啊，一切众生生活都能够得到快乐，啊，首先要和，啊，没有和，决定不能得到安乐，啊，和平安乐，啊，和是因，平是果，啊，和才能平，啊，平是因， 安是果，平安呐、啊。啊，安是因，乐是果。啊，安了以后才有乐嘛。所以这是互为因果。啊，那么，那第一个因素就是好。所以如果没有和，底下平安乐通通得不到。啊，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社会，啊，老百姓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啊，物质精神受用者乐呢？你就看这个社会是不是祥和，你从这里去看，你就会了解。啊，这个社会不和，人心一定不平，人心不平就要出乱子，绝对不会安定，啊，生活决定痛苦，啊，所以你要是真正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能够有稍许的体会，你今天出国去观光考察了，有收获。哎，到人家一看就能够判断他这个社会呀，能不能长治久安，有没有前途啊，有没有灾难，就能够看得出来。啊，从人心看啊，就从他顺应自然呢，是不是为这个顺为民心，你从这上去看啊。所以你真正明了，真正能体会，你对于中国古人呢这种学问见解啊，种种设施，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人望尘莫及啊，现在的人眼光啊，看得很近了。你看，从前我们俗话说了啊，这个宰相，做宰相的人呢，要有100年的眼光，能看到100年以后，你种种这些措施啊，才能够恰当。啊，你做一个县市长的时候，也得有10-20年的眼光，你才能够在这个政治上设施，你才能够做得恰当，才能有建树。啊，现在人说老实话了，今天不晓得明天死了。啊，这种深远的眼光没有，啊，深远眼光从哪里来？学问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我勉励同学念古文，念古文就是拿这把钥匙了。啊，经典是古文写的，啊，四书五经，啊，四库全书古文写的，文言文写的，你能够懂文言文，这钥匙拿到了。啊，这些典籍你天天可以阅读，跟古人做朋友，古人把他一生的经验，把他一生的智慧，啊，把他一生对于宇宙人生的体验告诉我们，这是真正的宝藏啊！啊，大乘经典，佛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东西，你有了这把钥匙，你有能力阅读啊！啊，所以文言文者得来不困难。啊，我今天劝勉同修念《无量寿经》，你能够把这一部《无量寿经》念得会背了，这个钥匙就拿到了。